诚恳加倾听加理解等于好疗愈。不会做，不会说，可是愿意学习，等于超加分。
黄家言、宋山，此时此刻，关心在线。
在线与你心相连，我是黄家言，
我是宋山。
宋山你好。
家言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啊，今天已经进入了我们7月13号星期一的节目了。宋山，你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一呢跟听众朋友来探讨一个话题啊，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精神健康、心理健康很有关系的，是什么呢？
声音
啊。对啦，大家现在在听节目呢，希望我们不是噪音啊，
希望你听得清楚。
对对对对，我们呢每一个的上次界定嘛，其实呢声音呢真的是一个中性的，就算是很柔和很温暖，好像我跟宋山你的声音一样这么轻柔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适当的一个环境当中讲话呢，别人都以为我们所讲的都是噪音。
对的对，那就不讲了。
哎，那不是啊，我们现在一定要说的，我们一定要把我们想说的要传下去啊，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跟大家谈城市噪音，对精神的一种的影响，这个有根据的。
对对，有中国睡眠研究会的很多的报告呢，都指出在大城市居住的人呢，他们的失眠情况是特别的严重的，其中呢，这个环境的噪音就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如果长期睡觉呢都被影响到的话呢，我们大脑的情绪调节中枢，就是不能吃的这个杏仁核，
对，
它的功能呢就会紊乱，然后呢就会更有风险患上抑郁症还有焦虑症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延续这个噪音跟声音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啊，如果有一天我们听不到声音了怎么办呢？
培育好情商，减轻人生烦恼。一起和你情绪理得清。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
太好了，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把我们带进了这个夏天的当中啊。我们换了这个新装啊，这个是夏天的，这个谢谢万峰啊，帮助我们啊来到情绪里的清。那么宋山，刚刚我就抛出了问题了。这个呢也可以，如果在第五空间大家有时间可以来留一留，如果我们有一天真的听不到声音了，在一个完全安静的环境当中，你觉得我们会怎么样呢？宋莎娜，你好像有曾经有过一些经验，当然不是完全听不到，可是有影响到你的耳朵，对不对？
我印象中就是在患了这个肺炎的时候呢，那个听觉呢就变得非常的弱。当时我也没有上班，但是我觉得如果上班了应该都做不了些什么，因为我听不清楚。
你说你患上肺炎啊，是什么时候的事啊？
是前年前年的9月的事。
那个时候我跟你在一起工作的。
对啊，
为什么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印象你有肺炎那么严重、
我有两个礼拜没有回来了。
那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有一次你真的是病得挺长的。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间了。
是是是。
但是那个时候你的肺有影响到你的耳朵啊？
应该那个耳鼻喉都是通的嘛。那我不断的咳嗽啊，然后那个总之就什么都不顺畅，那个耳就好像被压住了。
你有什么感受？听得不大好。
就是不清不楚的，好像你电视机那样，那个声音如果播放的不清晰的话，那就可能只有模模糊糊的那个低频。
哦，你有没有害怕？或者说
有啊，
因为对，因为你的工作就需要你的耳朵，而且你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呢、
啊
啊。万一你的耳朵，
我不是贝多芬啊，
我知道，真的是那个耳朵对你去玩乐器，一定是很重要，对吧？
是。
那你当时你怎么去度过那个时间呢？
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也有放松身心
哦。所以后来就是发现可能是肺炎是其中一个影响，但是其实身体发出这个讯号告诉你，可能就说哎呀你要休息啊，你要安静自己了，这样。
对对，幸好就是病过以后就恢复了，而不是一个长久跟着我的毛病。
哦、对对，这个也感恩啊，这是宋山的一个经历到的一个小插曲。我呢，曾经也有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都要戴耳机。那我就记得呢，有一年，哇，这个真的是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呢。我突然间就是发现我一边的耳朵呢，就是听声音就很蒙，好像隔了一块东西在、哦，然后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时自己，我现在回想了，那个时候我是处在一个转变工作的一个阶段，就是从一个A 环境转到一个 B 环境了。那我转工作，虽然呢那个工作的性质是一样的，也是做电台嘛，但是呢我的身体就无名之间呢就生了那个湿疹，还有呢就是耳朵蒙了一边，应该就是压力了。这个压力，但是为什么是那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转工作带来的压力吧，环境改变了。后来我教会的一群我刚刚才认识不久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很认真的很热情的为我的耳朵来祷告。他们是真
的
相信会不会一边祷告一边突然间就听回来呢、他们也真的有这个信心的、可是呢很好笑的就是我没有突然间听到声音，而是他透过医生的手，就是上帝透过了医生的手，他们为我祷告以后，一个礼拜内我去看了这个耳朵的专科，然后他就帮我检查，发现了，哇，你里面有一颗好大的耳垢。
这个我听说呢，就是有人说，如果就是你常常都说话的人，其实那个耳垢会自动排出来的。
真的吗？
所以这个是证实了这个是假的。
对了，因为我是一个经常讲话人，但是我就是。给他检查过了，医生呢甚至他需要用一个他的仪器吧，他们有一些专业的就帮助我啊，把那个东西就是弄出来，当然并不是什么昆虫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因为我太多使用我
的
耳朵了，
应
该是这样，太多使用耳朵，所以它里面累积了好多废物，后来自己也弄不出来嘛，后来他就帮我一打开那个耳朵以后，哇，我真的是感受到什么叫做有超能力的顺风耳，就是好像你可以听到几百米外的那些声音。上帝创造我们人可能本身就是有这个很灵敏的耳，好像以后如果回到天家的时候可以问一问上帝，可能我们都有这些感官啊，就是有这个感受了，我现在回想。所以我也曾经担忧过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听不到声音，那我就不能再做我这个喜欢的工作
了。
对呀、但是我们还是幸福的，宋珊。但是你今天要继续介绍的这一位朋友呢，他在困难的当中，他还是对了，很坚持。
对，这一位朋友呢，就是上一次也有出现的贝多芬啊。上一次呢，我们介绍了他的其中一首钢琴小品，那当时呢，他写那首小品就是在他听力还不错啊，没有衰退的那么明显的时候所创作的。但是呢，今天带来的这首作品呢，就是在他40多岁的时候创作的。那40多岁的贝多芬呢，他其实这个听力呢已经是衰退的很严重了。就是在这个1812年呢，他已经没有办法有这个听觉去做独奏的表演，他也无法清楚地辨认管弦乐团里面细微的音量变化。所以当他创作了这一首今天要介绍的作品的之后呢，他要做这个首演了，他就是要做指挥嘛，指挥整个乐团。那乐团的成员呢就表示大家都无视他的手势，而是跟着乐团的首席小提琴家去演奏的。所以贝多芬真的是很勇敢呢，我觉得。那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首作品呢，就是他的第8交响曲里面的第2乐章。其实第8交响曲呢，并不是他最最最有名的一个作品，但是呢，贝多芬就非常的有信心的说，他觉得这一首的交响曲呢，是比他前面的第7交响曲强得多啊，就是大家都不懂欣赏而已。
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宣告呢？
为什么呢？我也没有看到为什么了。
哦，可能他就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因为他做着这个曲呀、啊，是在一个很放松心情的一个环境当中所写啊。
他是在夏天里面所写的，他当时遇到的实际情况是他家庭里面的一些纠纷，反而就不是那么轻松啊。但是呢，这首的交响曲呢是很宏伟的，今天带来的第2乐章呢更是充满愉悦感，轻松的感觉，管乐从头到尾呢都保持着一个均匀的节奏的，就好像是我们的时钟，它就很机械性的去行进的。但是呢，你听起来这个曲子并不是像时钟那么哒哒哒哒那么闷的，而是真的有活泼的感觉。所以呢，就想送给大家听一听这首第8交响曲的第2乐章。
听完了这一首啊宋山选来的这一个古典音乐，我觉得这一个好听呢，我觉得真的是不沉闷哦。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觉，觉得古典音乐都是又长又有一点沉闷，所以有一些人就是会害怕了。可是我发现呢，作曲家在不同季节当中所写的，或者是他当时写的那个心情如何，都是会影响到那个篇章啊，带出来的这个气氛的。
对，就是反映出人生其实不同的阶段都有高有低啦，不只是沉闷的。
对呀、况且呢这个作品是从夏天做的嘛、就好像我们七月八月这个就对了，所以一定要找来跟大家分享。而且呢我们在此跟大家说，音乐它都是有这个疗效的哦，我就找了一些案例，这个是真的有研究的哦。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呢，上海的交大脑科实验呢，曾经呢就找来23位吃药效果不佳的重度忧郁病患呢，就要他们每一天聆听巴赫、莫扎特慢板古典乐半个小时，还要持续听4个礼拜。
哇，好勤奋。
很勤奋，比你还勤奋。结果呢，这些的古典音乐让情绪脑区产生了一个他们叫做同步震荡嘛，忧郁的那个量表平均分数下降了37%啊。
哇，
原本对药物没反应的呢，负面思维也明显的减少了，那些自责的感觉也是减轻了。所以他们也真的有做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古典音乐可以成为非药物的情绪治疗的手段的。
好神奇。我想起你上一次提到，就是听这个音乐会跟这个心跳会同步嘛。
对对对
对，所以就是跟刚刚你说那个神经同步也是同样的原理吧。
对的。另外还有一个呢，这个案例呢就宋山来说一说了，这个跟婴儿有关的
哦。这个我觉得挺有趣的，他就是呢对于100名的新生的婴儿做采血的检查啊、就其中一半的婴儿呢就给他放这个莫扎特的摇篮曲啊，我想应该是一闪一闪小星星吧。
哦，对对对。
那这些听音乐的宝宝呢，他们的哭闹呢就减少，然后也不再挣扎了，痛苦的反应呢明显的减低，证明了柔和的古典乐安抚了他们交感神经，这个不安的情绪呢也给稳定了。那我就想，是不是他们被催眠了，所以才不再挣扎？
因为他听了这个摇篮曲，真的是睡着了嘛？这个对呀、这个明显效果的确、就算我们没有说很多这个数据可以看呢、但是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家里面都会有我不知道宋山呐、我家里面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父母亲呢给我买一些有音乐的玩具的。那到我自己成为妈妈，我也会在我的儿子的床边一定会会安装一个会怎么样，会转动啊。
对，音乐盒子。
对呀、他会看着那个有音乐的一边转一边呢、就会很留意很专心的去听。
是是是，
然后他就慢慢真的是睡着了。所以我们说这些案例呢要告诉大家呀，情绪的健康呢跟这个你会选听什么声音，还有我们说音乐治疗呢，这个是有用的。有一些的听众可能就会有问题说，哎，你们经常都是来介绍那一些外国的西方的音乐要不就是听流行曲。我们就
播两组吧。
好，所以我今天就说要平衡我们伟大的祖国呀，其实在他们现在就已经有一些精神病院，他们就使用了这个音乐疗法，
中医的五音疗法。原来呢是有这么一个 东西的，它现在呢就被融入到日常的精神科的康复体系，就让这些的精神病患者呢，除了有药物的治疗以外呢，也可以有这个非药物的这个疗愈的途径啊。
对对，哎，这个宋珊啊，你要来讲解一下什么叫五音疗法呢？啊，你要讲解什么叫五音，
唱出来是不是？
哎，都可以，都可以，
唱的准不准呢？让我调音一下。
好好好，这个五音呢，是我们中国国乐当中所独特使用的这五个音阶嘛。
嗯，对，就是哆、瑞、咪，没有发。有嗦，还有拉，
所以就是没有发这个。
对，哆瑞咪嗦拉，
是是是是，你怎么一开始的时候就定那么高音呢？
我越唱越高了，糟糕！
就是哆瑞咪嗦拉，是吧？
嗯、对对对对
啊，你不要定那么高音就可以啦。嘉言小的时候曾经学过古筝
哦，哇，要带指甲哦，
好久了。对，就是玩，就玩过。有一个老师教了我一个暑假，那我就知道这个不容易哦，国乐。对，但是这个五音，你来介绍一下这五音呢？这个中文应该叫怎么讲啊？
啊，就是有宫音、商音、角音、指音，还有羽音。
嗯，而且呢，原来呢，它每一个音呢，都有它独特的一个功能的。
对，他们每个音呢，原来都对应不同的我们的内脏啊。
是的，
真的是很奇妙。宫音呢，就对应这个脾胃；商音呢，对应肺脏；角音对应肝脏；指音对应心脏；羽音就是对应肾脏的。
嗯，哇，这个其实我也不懂啊。但是呢，这个就是《黄帝内经》当中这五个音阶，哇，可能要去研究研究这个《黄帝内经》，我们才懂。可是我就看到呢，这一个地方的这个精神病院呢，这个地方是
浙江的绍兴。
对对对，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引用了这样的一个五音疗法。
嗯，
他怎么用呢？就会帮助那些病人呢来评估他们的情绪状况，然后就会帮他们做一些专属的音乐处方。还有他们还有群体共鸣，就是那些病友们一起围坐着手拉手，
哇，
来听这些中乐。
嗯，
啊，一起呢就去打造一个比较和谐的空间。
嗯，
还可以呢当成是一个非药物来温柔支持吧，因为如果他们经常吃太多药呢也不太好，他们就会用五音疗法来减少这些患者只是吃药带来的依赖感。
嗯，
就给他们一种的
辅助。
对了，这个主要就是有这一些的帮助咯。
嗯，
还有他们真的有一个个案啊，有一个见证啊，
有一个病友呢，他就曾经因为肝郁气滞而暴躁易怒，夜晚呢也不可以好好的睡觉，但是呢他就在一首的中乐，就是梅花三弄的陪伴底下呢，他的眉头不再紧锁啊，慢慢的舒展开来，然后睡眠呢也变得更加的好了，于是呢情绪也变得平和。
哇，因着他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也真的听了有几个版本的梅花三弄。
嗯，
啊，那我就说不如我们就在节目的里面选来一小段呢，是来自上海管弦乐团所演奏的这个梅花三弄的一小段，来帮助大家疏解神经吧。 身心平和了，希望大家不要那么快就睡着了。
睡着也是好事啊。
啊，不过我们又要回来了，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哎，在再见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呢有星期一早上的热线，就是在9:30到12:00开放的，号码是13229966322。另外我们有电邮地址是关心的汉语拼音 hn.net， 而短信呢这个号码就是13229966122，在前头注明关心。
嗯，谢谢宋珊，今天我们很丰富啊，这个音乐治疗啊，我们下个星期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介绍呢更多呢关于你怎么可以使用我们身边所有这个你发现到的东西来帮助你的身心灵平和的一些好的研究啊，新闻啊，还有一些方法啦。好，我们关心在线，明天再与你
连上线，
拜拜。
陪你背上行囊，装满梦想和希望，看看家的方向，多少幸福的奔忙。哦耶，嗯耶，陪你卸下行囊，往后日子还很长，看看家的方向，瞬间幸福来心房。哦耶。窗前种一片向日葵花田，阳光多再远一睡醒就能看见，尽管大雨天淋湿了刚买